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你的老搭档呢跟我做了三个节目，就是有关于英国政治的。Edward 这个小谢这个弟兄呢，你别看他十二三岁就离开中国了，哎，他这个中文程度还是一把照。而且他在英国呢，对于英国的政治啊，他学的又是经济啊，哎，他弄得蛮通的啊。我问他什么他都答得出来。哎，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觉得他的资料比小贝的要可靠了很多啊。
小贝是社会观察家嘛？
小贝只在观察。哎，这个小谢呢，他还真的是有点研究
内部消息。
但是他究竟来美国的时间不长啊，而且他这个观察美国呢，总是带着这种英国人这种怎么样，从上往下的角度来看。嘿，
哦，对，
这是，我想你跟他来往，从他平常的言辞之中，也可以透露出来他对美国人的不屑，对吧？
可能在英国待久了，都容易产生对美国人的不屑。
就是了，咱们在美国待久了也有这个毛病。但是美国的政治怎么样？我知道你的，你们家的贤内助啊，还有你们的儿子啊，都对这个东西好像是比较有兴趣，而且是很有这个正义感，是吧？肩负时代责任。您自己怎么样？你对这个美国的政治关心不关心？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民主党啊、共和党啊、大选啊、辩论啊，你看不看呢？
我看，我对美国政治很关心的。
哎呦，那
我觉得很关心
的。好极了，小贝就是他光看这个网上的八卦新闻，你叫他把这个整个听下来，他不敢的。
不过那个辩论啊，民主党的辩论听上去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他这个不叫辩论嘛，对吧？
对，他这个形式问题比较大，在于说在那么短短的时间里头，要十个总统候选人在上面，把你的政见要讲清楚，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对吧？
对，
在美国历史上辩论的时候，比如说林肯道格拉斯辩论。他们是辩论三天呀，
哎呦，
你来我往，把他从这个政论的起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具体的施政的环节什么都要辩得清清楚楚。而且当时的美国人据说大家会兴致勃勃的在下面听，
就来看
到底你说的有没有道理，然后再做什么。
哎，不过现在这个中国教会有时候牧师跟长老执事闹起来也是可以辩论三天的，啊，对吧？唯一的不同，你上面吵得越凶，底下走得越空，对吧？
今天这个辩论，就比如美国总统这个辩论，它等于纯粹，我觉得更像是一个电视的一种
秀。
嗯，对，因为你所有的信息都是片面化的，所以他必须要在30秒钟或者1分钟的时间内，把他的政治主张总结成一些非常有煽动性或者蛊惑性的口号，让大家一听哦，觉得大概印象上觉得这个有道理，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入的思考，
主要是拉票嘛，对吧？
对，另外一个就是在对手的短板上给他致命一击啊什么。但是是不是说这些辩论的方式能够在选民身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很难判断。
我是越听越觉得那个 Andrew Young 一人发1000块，我越来越觉得对这个蛮感兴趣的。
哎，这个其实挺有它的道理，你知道吗？这个听上去，一开头听上去还有比这个更加
贿赂选民、
社会主义或者平均分配这一套的，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政见有他有道理的一部分啊。他首先的一个观点是基于机器人即将取代人类，所以说有一大群的
老百姓会失业，
劳工啊，对，会失业，因为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程序化的东西不需要太多人的那种主观判断的东西的，在里面的时候都有可能被取代。所以说，对于整个劳动人民这个人群来讲啊，你不得不承认，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的工作非常有重复性， 包括我的工作我觉得都是很有重复性，所以也在被机器人取代之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冲击已经超越了以前的那种观点，比如说马克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到资本论的时候，还是觉得说人的劳动产生剩余价值等等这些，他是把人的劳动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可是今天也许真的不需要人的劳动。
你在讲就是说以前是马克思说这个人的劳动力，那现在是这个杨克思呢是说机器人的劳动力要取代，是吧？
对，我就说以前人的思维方式里头总觉得说社会这个产品的产生或者服务的产生
是由于人的劳动力
密不可分的，对不对？
对，
所以说以前的张力在于资本和人之间分配的问题，可是现在真的有可能说不需要。
对啊，他应该改名字，他不要叫 Andrew 一样，这个多熟悉，叫 Carl 一样，对不对？
所以他有一个观点哈，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好像这些媒体给他的时间也不是太多。
你要讲这个观点，你先得声明一下，这个 Andrew Yang 有没有给你什么助选费啊之类的？你跟他有没有任何私人的关系？
没有
啊。
但是我还是对他的观点非常感兴趣。
真的，大家都喜欢他1000块。其实我跟你讲，不是对他的观点有兴趣，是因为喜欢那1000块才开始思想这个观点。他如果他同样的观点，他说一人要交1000块，那你听都不会听。
那你要听听他这个道理是怎么讲的。
好，你说。
他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市场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对于一个社会产品的判断，主要是来自于用 GDP 来判断，对不对？用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生产主，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在市场上你能卖得出去有价值，它就会被计入到 GDP 里头。这种判断方式是很有缺失的，而且它是根据这个判断方式来分配这个社会财富，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生产出的产品，或者你设计的产品，或者你提供的服务，对于其他人来讲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话，那你就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他提到他自己的孩子，自己家里的例子，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他有自闭症的孩子。
对，他有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自闭症，然后他的太太呢，后来就在家等于照顾孩子。他就说，那他太太这样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个社会呢对他的评价体系价值是零，因为他做这些工作虽然对于他的家庭有益，但实际上如果所有的母亲都不照顾自己的孩子呢，对于这个社会会产生很大的破坏性。所以说
这里面有问题。
OK，
你像蒙哥做这个节目已经马上要做进入12年了，
对
吧？那这11年也不能算进 GDP 里面啊。那他为什么把这个价值跟这个钱摆在一起呢？你做的事情固然很有价值，但是没有进到 GDP 里面又怎么样？对吧？是吧？圣经把这个叫做为主枉费，为爱枉费。玛利亚就把那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碎了，拿来搞耶稣，这个没有 GDP 的价值啊。谁在算钱呢？卖耶稣的犹大在算钱。
对，他是从这个社会的稳定的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说有机器人取代了绝大部分的人力劳动，那他的生活会成问题啊。
好了，他反正他要发给我1000块，我一定收啊！我收1000块以后，我们的节目就开始。
所以他的意思，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是机器人做的。
今天机器人真的可以写文章了。
机器人能够做节目做得再好，也没有哪一个机器人可以取代小贝。我跟你讲，
有一个职业是绝对不会被取代的，就是牧师。不，但是牧师当然不是职业了。
牧师现在已经变成机器人了，因为他讲的你都听过了。
就把它重新组装一下，再把它发出去，是不是？
对，文哥自己做出来，让人自己知道。我去哪边讲过哪个笑话，我都要记下来。
而且是好像现在这个网上都有软件，就是专门帮助你讲到的软件，好像各种模块给它一组合，一篇道就出来了。
这你不要透露这种消息给听众朋友好吧？他就算这样子好了，那他为什么要当总统呢？
他认为就是说，川普上一次选上就是切中这个美国的症状，尤其是在所谓铁锈州这一带的人哈，威斯康星啊，什么密西根啊，产业工人大量的失业。川普是把这个症结归咎于移民或者是中美贸易，导致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然后这些人生活很辛苦，产生了很多的怨恨。
我要把工作工厂带回来。
川普就是因为这个被选上了总统，他就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 科技的进步是被机器人替代了。
嗯，
机器人可能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从科幻电影里看到那种长手长脚四处这个杀人的那种机器人，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自动化。比如说如果你去这个沃尔玛，你看现在还有几个收银员在那，全是自动售货机，对不对？
对对对，
整个这个零售业，他讲到这个卡车，将来如果卡车全部成为自动驾驶的话，
嗯嗯嗯，
卡车司机好几百万可能全部失业，他可以不用休息，他可以节省能源，而且他会使这个路上的交通事故大大的下降。
这警察抓不到他，
因为他不会困的，不会困，不会这个犯这种错误。
那警察很麻烦啊，好不容易赶上一部车，一看，哎，自动驾驶，最后警察生气了，警车也全部变成自动驾驶，你们大家去搞吧。货车司机，尤其在我们德州这边了，他要是全部失业的话，那不得了哎，小旅馆也要关门了，小餐厅也要关门了，加油站也要关门了。
所有那个高速公路上那些服务的设施，通通都要关门。
对呀、啊，还有色情业也不行，
再也不需要 rest area 了。你想想，
不，这像这个，我真的觉得他应该改名叫杨马克思了，对吧？因为基本的信念是一样嘛，对吧？
所以他有一群人啊，他虽然现在这个率不高，但是他有一群人真的跟他有一群人 Yang Gang， 对，就是到处到处 Yang。G-A-N-G， 然后他有一个口号叫做 MA， 我这好像给 Andrew Yang 做广告一样啊！我先声明，我不是为他做广告。
对，我刚才已经问过了，所以才让你讲嘛。
对不对？只是觉得他的这个政见在民主党里还不是那种老的那种左的路线的。
对对，不太一样。
哎，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像他这种人呢，因为你太过前瞻性，因为这事情还没发生。对吧？美国所有的问题是要等到发生了，哎，来不及了才丢一些钱进去啊，是吧？再想想办法，然后再试着重操旧业啊，这还要搞个好几个世代。像他这样的人呢，就需要他如果真的要唤起大家注意的话，那他要么他需要自杀，要么他需要被人家暗杀，对吧？马丁路德金也是一样啊，他要是没死的话，他现在还在搅和了，对吧？先知性的人物不能活得太久。你死了，人家说，哎呦啊，这个人不得了！你看他马上就把他捧起来了，你信不信？
哇，你这
一
点，好吧，好吧。
不，蒙哥真的是这样的吧？因为我一听他的话，我就想起贝多芬，是不是？巴哈，哎，这些创世纪的音乐家，他们都是走在大家的品味之前呐、啊。他要死了以后才被人家发现呐、啊。
对对对，就像这些大的艺术家也是这样，对不对？什么梵高，活着的时候。
对啊、
生活潦倒
啊，
现在一幅画卖一亿美元，
不得了啊！他要是活的话，那他发财发老，他一发财发老，他也画不出来这种太先知性的这个看法了，这是选不上的，选不上的。
主流的媒体对他好像认为他的想法很有趣，有的时候也会把他的观点拿出来辩论辩论，但是基本上是搁置、嗯，所以他也对此很不满。
他为什么是民主党？他为什么不是共和党？为什么这种的想法总是在民主党里面出来？
因为共和党看社会的时候比较看重个人、嗯、然后民主党或者说左派一些的这种观点，
社会主义
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是看从集体的角度看，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看到一群人，然后他把这一群人的大致的这种特征总结出来。我觉得这个
是比较讲这个个人创业啊，资本主义啊，是吧？这资本家绝对不是一种罪恶、啊、这种东西的。
他就会觉得说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资本主义确实有他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确实你能看到在底层的民众就会好像被这个社会给遗忘了。
嗯，
共和党或者保守派会觉得就是个人的责任啊，
责任
不勤劳啊，怎么样的，就并不是其他人的原因。
啊，
但民主党他就会朝着这种思维方式思想的，是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原因？哦，最后你看到极致就是马克思的这个所谓阶级斗争的思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压榨劳工，以至于劳工的剩余价值全部被资本主义剥夺。所以说，在他看来，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被列宁发展出来，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解决这样的矛盾，
暴力的手段才能够。
对，甚至用暴力的手段都是可以。
嗯，你说像列宁这样的人，或者老毛这样的人，他真正关心民生的疾苦吗？他真的对这些老百姓有这么大的同情心吗？历史人物不谈，你就说今天这个民主党这个候选人站在台上这一排， 他们真的这么关心同性恋的人、黑人的人、非法移民、少数族群，他真的这么关心他吗？还是他只是因为这只是拉选票？
有个人我觉得说得好，但是我忘了这个人是谁了。他说他们关心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这一群人。他关心的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是很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人。可能一开头的时候，很多人他是抱有这种社会同情心的，但是人会变化，就是尤其是你人到了进入了这样的层次的时候啊，就是到了政治的顶峰的时候，很多的权力、很多的利益在里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难很难说你的想法就跟当初的一样那么清纯吧。
那有没有一个词可以代表基本上民主党整个的立论啊，或者他们的出发点？
那就是 entitlement。
哎呦 ，entitlement 这个字怎么拼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E N T I T L L E M E N T， 是不是？
这个
拼没拼错？
这我不知道。这个开头三个字母是 E N T， 这是炸药，这有没有用啊？这很爆炸性的。
T N T，
哦，那是 T N T， 哎，蒙哥英文不好，
耳鼻喉科，
可以是娱乐呀。
这 entitlement 中文怎么翻？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
我
觉得你肯定有一个，我觉得你肯定有一个已经想好了的答案。
就一人一个馒头的意思。
或者说我身上有很多的权利，我理所当然的一种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人的权利越来越多，就是既然是权利，就是本来就是属于我，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请蒙哥把正确答案跟大家讲一下。
我没有这个字好像真的在中文里面还没有很好的翻译，是不是？因为我们以前讲的是说天赋人权，这个就不太一样，这个不是讲天赋人权的，这个是社会应当给我的基本照顾，是不是这意思？
对，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所应当得到的权利这一类的东西吧。
就好像你回家对吧，你太太有没有做饭给你吃，有没有替你洗衣服，你如果没给我那是你的错。
对，
对
不
对？
不是我的问题，
我
是一个人，我就应该有这些东西。
对，或者我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替我洗袜子，这样子。那如果是小孩呢，那当然小孩的 entitlement 就是他爸爸要花钱，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你应该给我这个，你应该给我那个。那什么叫做长大成人呢？就是我不管了啊！所以美国人最喜欢那个年龄就是18岁。
嗯，
美国一到了18岁，他爸妈就觉得反过来了，你18岁了，我就不用再替你出钱了，你一切的事情你自己负责啊！那我就可以开始过我的好日子了。这个是美国人这个爸妈反过来的这种 entitlement。就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常常在我们生活里面，对，会吵架，会生气，往往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因为你认为你有一个这个不叫天赋人权的，但是你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天经地义其实蛮符合这个意思的。
现在的麻烦是，就是说这个天经地义啊，他也不管天也不管，朝着这个社会走，对不 对？我日子不好呢，是你们资本家搞的。我有什么问题呢？你就要替我想办法啊！社会要替我想办法，政府要替我想办法。所以这个民主党一定是搞这个大政府，对不对？
对，
Great Society, Big Government。
宪法里讲天赋人权，一个人有权利的话，他首先是在一个环境之中，对吧？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这是马克思的讲法，对啊，
这不，比如说你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
环境中间，对，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那你就不存在什么权利，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你，没有其他人跟你争
啊。你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个讨太太的权利啊，亚当不是看没遇见他的配偶吗？
社会这是一个看待我们人的一个前提，还有在神面前，对吧？也是看待我们人的一个前提。我在想，宪法讲到天赋人权的时候，实际上讲到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吧？
你做美国人做久，这是美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那我们在美国就讲讲美国宪法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能是讲国家赋予你的这些权利，
总理可以做多久的权利，那是天赋。
但是那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基督徒的这种思路应该是说，人本来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我们本来是命定要被下地狱的，因为照着我们的犯罪堕落的情况。我在想他这个宪法规定这个权利的时候，他是说人在一个社会中要互相接触，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吧？要一同来生存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角度哈，讲到这个权利的时候，是一个公民社会里谈到的权利，而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权利。但是我们可能平时会 待久了，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哦，我这个权利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就自然而然所有的，就把这个权利无限的把它放大，无限的把它扩展它的应用的一个范围，
是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 entitlement 啊，尤其是在民主党的竞选舞台上。但是我们应该谈一谈，就是说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有什么样的 entitlement？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 entitlement？ 是不管从个人、从教会、从神、从人都能够同意的。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不应该有任何的 entitlement。
我还好我不是你的儿子，乖乖。
从你的心态上不应该有任何的。
从心态上就是说你得到什么都是恩典，不是你该得的。
Yes，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思想。
这对是对，但是你一句话把它讲完，那我们节目怎么做呢？真的吗？我是觉得基督徒应该有相当多的 entitlement。
OK，yeah，比如说
就因为你在讲的是说完全以我们地上的生活来看，啊，就是主耶稣讲的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哎，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是一个 entitlement， 知道我往哪里去，是我们的 entitlement。主耶稣不是讲了吗？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预备了住处，就必来接你们，让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这个叫什么 ？entitlement。你可以说这个都是恩典，这不是我该得的。但这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信主而得一个权柄，得称为神的儿女，在有一个永远的归宿？那当然是了。
是
这些的 entitlement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得来的，固然是不错。可是你一旦得救，你应当晓得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嘛。这个是你基本的权利。
对，
你如果放弃这个基本的权利，你对于这个东西不在意，你不晓得自己是一个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谓尊贵的人呢，那你就对于你目前这个犯罪堕落完全没有盼望的光景呢，你觉得理所当然，反正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有一天死了就没了，就这样子。对吧？你的问题是，对，你失掉了你的 entitlement。从这个角度讲，那就越讲越多了，跟民主党一样，是不是？
对，本来我是不配得这些东西的，可是神把它给了我。神既然给了我，我就真的拥有这些东西了。
对，他既然告诉我，我要相信了。
对，所以在我的认知上，我是真的拥有这些东西，而且。因此就会生发出很多的感恩之心，对不对？
而且 entitlement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要是讲人与人嘛。
对，
既然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个怎么样的彼此尊重。教会里任何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被接纳的权利，
啊，
对吧？
这
是基本人权，对不对？你不管他是谁。你明知道他是一个罪犯，你明知道他可能你所不同意的，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啊，或者是一个变性的人，你不管你自己对他有什么的起见，那个不应该成为教会拒绝人的。你不要以为他进来把你搞脏了，你拒绝他才把自己搞脏了。
对，
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接纳这个东西就是怎么个定义法？比如说，假设一个教会他说。比如说一群同性恋的人，他决定说，我们不仅要在这个教会里玩，而且我要在这里教主日学。我说我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也可以做牧师。这个
这种理论上的问题，因为他在我们这个满福教会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们自己都没有人在做牧师了。
这个不是理论的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是别的教会的问题，好不好？
美国很多教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是他的问题，因为你一个教会要弄到这么大，那当然有他的问题。
同意。
那还有呢，就是神的话呢，每一个人有去读、去明白的这个 entitlement， 因为这个就是当初所谓的黑暗时期，在天主教的权力底下，他不准你读圣经，他甚至不准你翻译圣经。那个当然就是超越了。
剥夺了人直接面对神的话，
神把他的话给我们。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想法是不太对劲的 我们虽然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但是还有许多的人说啊，这个圣经是需要神学家才能够解释的，不是老百姓可以直接看得懂的。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当初写的什么罗马书啊、哥林多书啊、加拉太书啊，通通是他们看不懂的咯。
嗯，
因为那时候哪有什么神学家？
对，这个我也很，有些人呢，他显然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更深，或者花思想的更多。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他就好像掌握了解释神话语的权利，对吧？实际上，在一个公平的、敞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就着圣经来一起探讨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大家的这个对圣经话语的明白也会更加的这种明白。
是啊。
并不是说一定非得要听牧师、听这个神学博士讲完了之后，我才真的能够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
是，
对不对？
是啊，没错，没错。但是徐悦，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只 entitled 有这样26分钟的节目啊，剩下的事情就得等到下回再聊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